我们继续讲苦圣谛。那我们已经讲到八苦里面的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爱别离苦、怨憎会苦、求不得苦、五蕴炽盛苦。那在求不得苦里面，哦，有很多种哦，有想要生，让它能够不生；生法令不生，这没办法。这种求这样的时候没办法，那是求不得苦。那老死忧悲苦恼、苦苦恼恼这种苦，希望他能够不老不死不忧悲苦恼，没办法，这个也是求不得苦。那当在苦的时候，希望能够转为快乐，但是转不过去。哦，这种求这样的状况之下，也求不得，那求不得苦。那快乐希望能够停下来，永远保持那么快乐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那这种快乐 停不住，就像说这个身体年轻的时候20岁可以整个天熬夜，整晚熬夜，希望能够保持这样，都能够永远像20岁的时候那么快乐那么健康，但是不可能。30岁40岁以后开始走下坡啦，那希望保持20岁可以吗？50、60希望能够像20岁可以吗？没办法。所以这种叫求不得苦。好，那有人每年业绩，有人做生意里面一年赚了200多亿，你想他在明年、后年、10年、20年，可不可能永远保持这样的业绩、这样的利润？不可能。那希望能够这种快乐永远停留在这种状态之下，可能吗？不可能。那这样的求是不是求不得苦？对，求不得苦。好，那希望能够不老、不生病，可不可能？不可能。那在没有病长寿，能够保持在这种状况之下，这种快乐之下，要求这样，那是不可能的。那这种求叫做求不得苦。好，那在我们讲，在得到青春美貌、天伦之乐的这种快乐，都希望它能够长恒不变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这种求不得苦啊，非常的苦。好，这是第四种。第五种，思想上里面希望能够把苦转为快乐的，也是不可能。好，这种不可能之下叫求不得苦。好，这种情形像什么？像有时候你跟人家辩论啊，意见的吵架，夫妻之间吵吵闹闹，吵不过对方，是不是很苦？你心里面思想很苦啊，那你希望能够这种苦把它转过去，赢过对方，但赢不了怎么办？是不是也求不得苦？对，求不得苦啊。好像这一类的事情，就你就了解了。那希望在根深叶尽的时候不害怕，但是还是照样怕，是不是求不得苦？也是求不得苦。苦希望能够转为快乐，思想上这样转不过去，要求不得苦。第六种，思想上的快乐希望能够通通一直保持这样，而不会变异。那这样转不过去的，保持快乐保持不了的时候，它还是无常变异，所以它也是苦。好，这种像什么？像如果我们在企业家里面当个董事长啦，当个总经理啦，在官场上当个部长、院长啦，还是什么企业董事长、总经理啊，有这种东西，思想上在享受这种快乐的时候，那又能够吆喝部署，但是哪一天下台的，那当初所坚持的这种快乐保不住，所以这种内心的快乐没办法停留，那这个叫求不得苦。 也是求不得苦的一种，六种里面的其中一种。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个时候，你就知道求不得苦的原因在哪里。求不得苦的原因是有所求，所以因为有所求而有求不得苦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在我们众生里面求不得苦的时候，我们会去找快乐来代替苦，用快乐代替苦。好，那可能吗？喝酒、唱歌、跳舞，这样能够解决那个苦吗？还是解决不了？那既然求不得苦的原因是有所求而有那个苦，那我们有智慧的看到因果关系以后，既然求是因，求不得苦是果，那只要把因灭，果就灭了。所以无所求就没有求不得苦啊，这个叫因灭果灭，这个在佛教里面叫做不生则不灭。那外道呢？外道是把求不得苦灭掉，以灭止生是外道法。这是一个重点关键哈。所以我们在佛弟子里面，我们要做佛弟子，我们不要做外道的弟子。所以在平常在世间里面，在社会上当中都是外道法、世间法，只有佛陀说的才是出世间离苦得乐的妙法。好，以灭止生，唱歌跳舞喝酒，用这些声光来刺激自己的眼跟耳，那个都没办法解决真正问题。你喝酒醒过来，还是要面对那些求不得苦啊！好，这是有智慧的佛弟子们，我们是多幸福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在这里面，当我们了解到这个以后，我们无所求就能够离有所求的苦。好，这那第八个苦叫做五蕴自胜苦。五蕴是什么？五蕴是色蕴、受蕴、想蕴、行蕴、识蕴。这色受想行识这五蕴，在众生叫做五取蕴，在阿罗汉叫做五蕴。为什么？因为阿罗汉他不会只取五蕴啊，阿罗汉已经看到五蕴的真实相，所以他不会只取，所以阿罗汉只是五蕴生生灭灭而已啊。那众生是在这个五蕴当中贪爱执取，为他造业，为他苦恼啊。所以众生叫做五取蕴。那为什么叫五蕴自胜苦？自胜就是像火在烧一样，叫做自胜。好，我们中国字写的多好，自左边一个火嘛。好，那火在烧，自胜苦。那这里面你看到的是什么？色蕴。我们在认清自己里面已经谈到了色蕴当中有十一法，也就是对内是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，这五根是色蕴里面对内的。那在外来讲，就是色尘、声尘、香尘、味尘、触尘跟无表色的法尘。哦，有这十一法都叫做色蕴。那色蕴之胜苦，我们单单以对内来观，我们就可以稍稍做一点了解了。什么叫色蕴之胜苦？好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色蕴是四大及四大所造色啊？地大、水大、火大、风大。好，地大有硬粗重软滑轻，水大有流动跟黏，火大有冷热，风大有支持跟推动力量。在这个特相当中合合组合起来，比如说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，这五根当中就会观察到这个色蕴的状况。那如果解析成身体的这一部分呢？身体的部分里面你看到的这个头发头发你看到的是什么？什么叫头发的这个色蕴的自胜苦？头发自胜苦，你在你年纪变化当中你看到的是什么头发渐渐白啊，是不是像火在烧啊？头发渐渐白像火在烧，已经把它烧成白色的去了，黑色黑头发烧成白色的，头发自胜苦啊。还有头发是不是一直掉？头发一直掉啊，头发是自胜苦。好，那眉毛呢？眉毛一直长，长了以后也掉， 很多人没注意到，头发眉毛也会掉，眉毛会变白色哦，白眉道人像大势法师一样哦。所以你看看，睫毛也在掉，对不对？有的人去装那个假睫毛了，哦，睫毛自甚苦。好，那鼻毛自甚苦，胡须自甚苦啊，这个都是毛发里面的，哦，五蕴自甚苦里面这个当中。还有你看手指甲，还有脚趾甲，手指甲、脚趾甲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事情，但是你看它长出来，是不是自盛，像火在烧一样长，然后剪掉以后，你看到有时候里面会有灰指甲、白指甲，它保持原状吗？没有，指甲也是自盛苦，哦，我们看到这个牙齿呢。牙齿也是一样啊，牙齿有没有齿要法凸，牙齿也在掉，不管是小孩的乳齿、智齿，还是大人的牙齿，哦，老人家牙齿掉了，这是不是像被火烧到那个牙齿掉的，啊，所以牙齿也是像火一样的自盛，自盛苦，那痛起来要我的命，哦，那皮肤呢，皮肤没有弹性啊，都开始松掉了，哦，所以皮肤也是一样自盛苦，像火烧掉了，像东西放在那个锅子里面煮煮烂烂的，它不再有弹性哦，烂烂松掉了，哦，所以皮肤也是自盛苦啊，它烧啊，哦，那身体的肉呢，有没有觉得身体肉好静下来的时候，你这样静下来这样过汗，欸，身体好像有一把火在烧呢，那你就厉害了，你如果能够看到这一点的话，你就看到身体火在烧，有火大，你就知道这个很苦啊，欸，肉也有自胜苦哦。那肌腱你看在运动的时候，运动下来很累，对不对？ 坐不久弯腰驼背，欸，那就是肌腱，肌腱苦。那骨髓里面你看不到，肾脏都一样是会有自胜苦，哦，骨髓里面要照让全身去使用啊，肾脏每天要工作辛苦啊，那肾脏在有的人他肾脏在每天在过滤这些水分啊，他到最后受不了就去洗肾啊，是不是肾脏也会抗议啊，自胜苦嘛，像火在烧，如果没有这样自胜火在烧的话，他是不是保持青春的一个肾脏，对啊，欸，不要看到别人以为别人才有这种自胜哦，是因缘和合之下，什么时候这些东西已经坏到该拿去换了哦，不是换肾，要不然就是要洗肾哦，这个都是我们只是还没有碰到，哦，事实上都可能发生的哦，所以五蕴自胜苦里面，哦，还有心脏，有人心脏有问题，有人心肌梗塞，血管已经很多问题了，那个都像火在烧，烧了，所以慢慢的松松垮垮，没有弹性啊。那肺部也是一样，胸部也是一样，哦，有的人胸部在吸烟的人，他胸部已经黑了，没吸烟的人吸到很多空气污尘也黑了，而胸部也是自胜苦啊。那肝脏呢，哦，肝脏更惨了，啊，每天工作你吃越多，你的肝工作的越多，它就像火在烧，哦，它很累，肝脏也是自胜苦。那脾脏一样，那横膈膜也是一样，你看每天的吸气喘气都要横膈膜这样做工的，那很累啦，所以横膈膜也是自胜苦，哦，那肠子每天要蠕动也是自胜，肠结膜也是自胜，哦，那胃中物，胃里面的东西，你每天在吃进这东西，每天在那边捏捏捏，胃里面要捏它嘛，捏到能够到肠子去嘛，所以它也是胃很辛苦的，哦，那大便脑浆通通一样的自胜苦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在地大里面的这个属于色蕴里面的， 法卯爪齿鼻矣，若见骨髓肾，性肝脾肺热摩肠，肠间膜胃中物愤恼。你就看到这个字肾苦啦，地大的字肾苦。那水大胆汁没有胆汁分泌胆汁出来，那过量不行，不足你身体的变化就受不了。那胃液这种痰呢也是一样啊，胃酸过多那个身体里面负担不了，胃酸不足吃下去不会消化好，所以这个自肾苦。那血液里面有血小板，有白血球，那白血球过多白血病，血小板不足那没办法凝血凝聚血好，是不是五蕴自肾苦里面的这个水大自肾啊，好，胆寒脓血汗，汗有人汗特别多，汗的自肾苦流的特别多，有人排不出汗，哇，在体内积在体内自肾苦，对不对？那脂肪特别多，胖子很辛苦的，不是冬天不怕冷啊，有的人胖的冬天特别怕冷，哦，他洗澡的时候要把门窗关得紧紧的，哦，那脂肪出来的脂油，身体的这个油啊，抹出来都是油，不止汗而已。那这样流汗流得多，流脂油流得特别多，那是不是黏黏的，很辛苦啊，自肾苦？哦，那个眼泪，两句话眼泪就流下来，那是不是眼泪也是自肾苦？鼻涕弄不停，哦，省鼻涕省不停，那自肾苦。有人口角流下来的口水，挡都挡不住，也是自肾苦啊。那里面的关节滑液不足的话，自肾苦。哦，尿积在膀胱里面，自肾苦。所以这里面种种，你就可以看得到，这种水大是自肾苦。那火大呢？好，你看身体里面，如果我们感冒的时候，是不是身体一直发烧？身体发烧的时候，这个火大是不是像火在，真的是像火在烧？火烧持续性的这样发烧的自肾苦，是不是受得了？当然受不了啦。哦，那应该要处理啦。那如果得疟疾的话，一阵子发烧，一阵子发冷，冷热这种火大是不是很苦？自肾苦。那有的人消化的火，胃火特别强，是不是很快就饥饿啦？嘛，随时要找吃的吃，找东西吃。那有的人胃火不足，火大不足啊，是不是吃进去的东西都卡在胃里面，没办法消化？是不是像火一样自肾苦啊？哦，那还有的人。不只是有的人啊，我们都是这样的啦，哦，那身体里面的火啊，那个特别强，那个成熟跟老化的火特别强，所以在我十几岁的时候，我曾经看到一个三十多岁的人，哇，这个脸皮皱啊，皱到像六七十岁不止哦，七八十岁的老人家那种皱起来，三十多岁就这样了，老化哦，成熟的火把它弄到他很快就老了。所以这个身体里面这种成熟老化，啊，这苦很苦啦，啊，哦，火大自肾苦啊，哦，那看到这个火大自肾苦，你就知道哦，色蕴真的自肾苦。那风大也是自肾苦，你看有的人，有时候我们自己哦也会这样，当上升的风这样冲起来的时候，东西就吃不下去了。上升风这样冲起来，要吃东西都。啊，没有胃口，吃不下去，这是风大自肾苦，对不对？那往下排的下降风呢？下降风排一直在打屁，打放屁，好，放屁很苦，对不对？跟人家讲话一下，一面嘴巴一面讲话，下面一下要放屁，不是很苦吗？风大自肾苦啊。那在这种风大自肾苦当中，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？呼吸有的太急促也是风大自肾苦啊，呼吸喘不过来也是风大自肾苦嘛，哦，呼吸就出入息嘛。那风大里面体内的气息，这样有一股气到处跑，有练气功的人他比较敏感， 那气功在练的时候，他气息这样跑，但是有时候他自己控制不了，风大自身苦，卡在里面一直跑跑跑，风大自身苦。那胃里面的东西风大很大，一直把东西一直往肠子塞，肠子里面堆很多大便啊，风大自身苦啊。哦，那在这种情景之下，你就看到了地大水大火大风大，透过这个合合而成的四大底四大所造设的，这个叫做统称色蕴自身苦。如果你听到这个的话，你会有什么感想？听到色蕴自身苦，你就知道哦，这个内在的身体哦，一点都不可爱，是不是要离苦？对吗？有智慧的人当然要离苦啦。我们都是佛有智慧的佛弟子嘛，好，这个是很重要的哦。好，这是色蕴自身苦。那受蕴自身苦呢？啊，眼睛听到，眼睛不会听了，眼根接触色尘，看到一个好看的东西，合意的东西，哇，就喜欢了，然后整个晚上想不停。古有明训呢，古代里面有那个皇帝，他只是看到人家画画的那个美女，就想要把她娶来当皇后了。你看，连皇帝都这样，何况是我们这凡夫俗子，对不对？那想个整个晚上想睡不着觉，是不是快乐的感受停不下来？眼处因缘之下升起的乐受，受蕴自胜苦啊！啊，看到一个脸色很苦啊，哦，那不合意的这么苦之下，眼处因缘之下升起的苦受，这种苦受之下，受蕴是不是自身苦？整个晚上睡不着，三天一个星期一个月都睡不着，啊，都睡不着觉，受蕴自身苦啊！那享蕴自身苦呢？孩子离乡背井到外地去求学做生意，啊，过得好不好？心里面一直挂念的孩子，一直挂念的是不是享蕴自身苦？然后想他在外面过得好吗？顺利吗？怎么没有打电话回来？也很久没有回来报平安，是不是一直联想，一直想？除了想他出去的那个情景，还会想说他为什么都没有联络？是不是想运自身苦？哎呀，想运自身苦啊，像火在烧，一直想吗？停不下来，对不对？停不下来，所以这个叫想运自身苦。这个只是举例哦，还可以很多。我们大家要想看看的哦，行运自胜苦。我喜欢一个人，喜欢他喜欢不得了，被他骂我还是喜欢他，被他说好话我更喜欢他，打是疼骂是爱，这爱在心里口难开，恨得牙痒痒的，这个爱恨之下这种心思啊，行运自胜苦啊，这个什么事情没有去做很痛苦，我没有把一个考试考过去，高普考没有考过去，我就是不甘愿，心里面为了这个忙到考试考过了，学位拿到了，哇，得到癌症死了，那不是行运自胜苦吗？这种私心所跟贪心所称心所都是行运啊，还有的人忙了一辈子，到最后没有办法享受他所得到的那些赚到的钱啊，得到的福报啊，行运自胜苦，那不是很辛苦吗？对啊。好，适应自胜苦，我们众生这个心啊，是啊，没办法安住，心是没办法安住，然后呢？到处攀援，这个大势法师就是有一个例子了吗？曾经有一次，在我们常住觉化那边，在那边所有的僧众通通出去了，那过年的时候一个人静静的在常住里面，结果当全部静下，因为我们住在山谷里面嘛，所以外面是黑的，只有起居室刻的课堂是亮的，点个灯亮的，然后那个时候感觉到，四下无人，只有一个人， 然后恐惧心会升起来哦。为什么会升起恐惧心？觉得一个人孤独嘛。那觉得一个人孤独是代表什么意思？世运自身苦啊。这个心是想要去找一点东西，抓一点东西来安慰自己这个心，这个叫做世运自身苦。那个在平常里面我们叫做去别的人家那个地方叫做串门子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如果在家的话很方便啊，去逛百货公司啊。那出家人能不能逛百货公司？要问看看你去逛百货公司做什么。出家人逛百货公司还像话吗？啊、哦，出家人就是要修行的，还逛百货公司，东看西看，东听西听，眼根对色尘就喜欢这样，就贪爱懒惰；耳根对声尘就听一下音乐；鼻根对香尘闻一下那个百货公司香水，很乐受吗？快乐吗？那还像话吗？舌根尝到榴莲，哦，多吃两颗，像话吗？哦，身根接触一下这个衣服，哦，这个在家的衣服穿起来很柔软，哦，像话吗？那心里面胡思乱想，整天在想东想西的，想个不停，叫四运自胜苦，这叫五运自胜苦，六根自胜苦。好，好，那在这种当中，那个时候大士啊坐在那边，心里面竟然还会有恐怖心哦，然后好好观，原来这个恐怖心是因为想要去心想要去抓点东西，不安分。那再观，既然外在都寂灭下来，这个心也让它寂灭下来，没有什么好抓的。所以当不贪爱外在的六尘的时候，这个心是它乖乖的啦。然后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心就安了，不用担心会失去什么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的。好，就是这样，是缘名色。那如果无所缘，看清楚这个名色的真相，那是就安心了。但是平常我们众生心不安分的时候，找个人聊天，打个电话，发个 email， 要不然逛下百货公司热闹的地方找人，陪我一起去，没有陪还很生气，所以这种状况之下叫世运自胜苦。那前几年去东马的时候啊，在东马那边看到的都是比较少人的地方。有一年我去东马，故意去找那个人比较少的地方去弘法，那真的是也是对自己考验了。去那边只有一个人，那个道场没有什么其他人住，他们都是在家佛教，那他们也很发心在护持，所以他们就是师父去弘法的时候他们有来，要不然他平常的活动。那大师那个时候去的时候，只有一个人住在那个地方，心里面呢心不安分啊，想着台湾，想着这个何苦来哉，来那么远的地方没有人出现，一个人在这边怎么办？那个时候想，这个叫做世缘名色，想要找个东西来依靠哦，这样的话会生死轮回哦，如果死的话那投生去哪里？不安分的心就会投生在欲界里面，那这样是不好的。那看到没有六尘就没有六根，那一根这个事如果能够没有六尘，他这个事就不会不贪爱的话就不会再起现行，他不是断灭，但是他也不是长恒，他就是没有起现行，没有贪爱的力量让他起现行，所以这个心就安住了，就乖乖的。那乖乖的以后，好，这个时候再来圆佛法僧，念佛念法念僧，这个时候就很乖。但是看到这个一个经验，各位平常里面我们都不太会练习这个的，这个叫世缘名色。那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做什么事情？什么叫世缘名色？我们的心意是世运自胜苦。你看世运自胜苦，当我们心想着想着太太的时候，现在身体不能去找太太，这个时候就想着下班以后赶快要去找她，心已经圆， 这个名色啦，缘这个人，或者缘一个景象，或者缘一种快乐感受。哦，想着太太的好，就想赶快去找他，要不然上班趁着老板趁着主管不在，赶快打个 email 给太太，或者打个电话给他。那个事缘名色，心想到那个人、那个事情或者那个感受、那个想法，就去了。哦，叫事缘名色，对不对？你想到女朋友、想到男朋友、想到孩子，都是一样的。那有权力的人，他想到他权力，想到他多威风啊！哦，这个都是事缘名色的状况。所以众生的心是不是非常的自胜啊？是运自胜苦，太多太多了。了解到这个，你才会发现佛法的好处。从认清自我到我们知道自己的毛病，我们才能够从这种苦当中解脱出来。这是五蕴自胜苦里面的四蕴，非常非常广。我们众生随时都在四蕴自胜苦里面的，所以在欲界里面的四蕴是这样的，到处攀缘的，到处想要去想，想要去抓一点东西。那所以真正看到这个苦的时候，有禅定的，想要修禅定的人，他就去修禅定的时候，就发现哇，这个心都抓不住。要修禅定，这些自胜都要让它熄灭下来，你才知道这个厉害。知道禅定这个法多好，又不是我们世间人一般人做得到的。所以这样的体会之后，好，看到这个已经八苦，我们略略说过：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爱别离苦、求不得苦、怨憎会苦、五蕴自胜苦。啊，请问大家，你还希望要继续有这八苦吗？其实也不止这八苦啦，苦有无量无边的苦啦。但是我们单单看到这八苦，你希望还继续下来吗？当然不要了。那这些苦的原因呢？苦的原因我们等于以后再讲，我们先把这个搞清楚。我们先发愿，先发心，发什么心？我要离苦，让我能够见到这个真正的苦以后，我愿意离苦，能够得乐。哦，那就是我们在一直在讲这个佛法，我们这个离苦得乐的这个妙法里面，一直要跟大家推荐，要劝大家一直持续能够把这个一系列的法把它看好，把它能够深入的了解，而且反复看、重复看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那在这个当中，我们看到这个苦圣地里面的，为什么圣人看得到，为什么我们众生看不到？因为我们众生没有智慧嘛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亲近佛陀、皈依三宝？因为只有佛陀才会告诉我们这真相啊。你看连阿罗汉都需要佛陀教，他才会证阿罗汉哦。没有佛陀教，他不可能证阿罗汉，何况是我们这些凡夫众生。哦，好，那在这里面我们已经看到的是什么情形。你如果生病的时候，当那个时候来体会苦圣地，可以体会，但是其实很来不及。所以修行要在年轻的时候修，修行的时候要在没有病的时候修，修行的时候要在还活着的时候修，也就是在少壮的时候修，不要等到老来修，要在没有病的时候修，不要等到生病的时候修，要在有寿命的时候修，不要在命中的那个时候修，来不及啦。虽然临终念佛也有机会往生，但是毕竟他也没有保障啦。那我们很多人要念佛往生西方，他想说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说，哦，下品下生在临终的时候遇到善知识忏罪，能够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如果一直抱着这样的一个观念念佛的话，要等哦，投机分子，投机的人叫做懒惰懈怠的人，那个一点保障都没有。不要等那个时候，老实说，生病的时候能够提起一句佛号哦的人真的比较少。以我们自己本身的经验，当我们在生小病的时候，牙痛的时候，你只想到病，我怎么赶快弄这个牙痛，把它弄好， 还会 念佛的人已经很少了，何况是临终的时候的那种苦。你要弄清楚这种事情哦，所以修行要趁现在没有病的时候，还比较年轻的时候，赶快修啊！哦，还活着的时候，修身、修戒、修心、修慧啊！好、哦，这个啊，所以有一个女众师父啊，哦，她得了癌症，那她得癌症以后，一开始还不愿意承认有生就有死。不愿意接受死亡，当然还希望能够继续活下来，但是到他临终的前一段时间啊，终于看破了，所以他写的遗嘱啊的开头就写了八个字，写的八个字叫做夜海实苦无可留恋。夜海实苦无可留恋，他体会到什么？他是从病苦里面体会到的，那个得癌症哦，非常的辛苦，那个癌症痛起来哦，都会想去自杀，想去撞墙，想去死，痛到那种程度。但是修行如果到那个时候才修的话，来得及吗？可以说是，如果让你能够往生西方的话，那是捡到的，捡来的。那修行是在好的时候修，那如果没有闻到这些施论、戒论、升天之论、欲不尽法、肉为大患、出离为要、苦集灭道的话，那你平常里面你只说我只修大乘法可能吗？大乘法基础是建立在刚刚讲的施论、戒论、升天智论、欲不尽法、若为大患、出离为要、苦集灭道啊，没有这些基础，你大乘法是空中楼阁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佛法里面一系列这样讲清楚，到最后我们整个声闻圣、菩萨圣、所谓大圣小圣整个串联起来，你对佛法整个体系非常清楚的话，那你就能够掌握到佛陀说法的原意。那你这个大圣法师所说的这些法，你如果全部透彻的话，你再听其他法师讲，很简单啊， OK 的啦。所以这个要好好把握珍惜，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、哦、好，这个法尼师啊，他在命终之前一个多月，他就写了遗嘱，夜海实苦无可留恋。他知道这是过去生所造的业，到一个环境之下，在那种环境下受到种种折磨，然后没有佛法，没有佛法之下只能用忍耐的，因为他人很善良，不会伤害别人，所以忍耐之下被人家欺负啦，忍耐之下生病啦，心生色嘛，从业生色到心生色，这个心理上忍耐之下没有伤害别人，要往内压抑，压抑以后身体就产生病变，得癌症，一得癌症以后慢慢的恶化，有没有得到关心？很少，非常少。那在这之下，他的病严重到最后要终于要命终，这时候才体会到我过去生所造的业啊，现在碰到这种因缘，在这种环境之下，所以非常苦，因为业而来受报的这种苦海啊，叫业海，业海里面实在很苦。那面对这个之下，没有什么可以贪恋的。如果能够修解脱法，修解脱法，如果还没有解脱法还没有成就，能够先念佛往生西方，不要再到人间来受苦了。下辈子如果继续来，我在年轻的时候还不是长得好看，过得快乐幸福，家庭圆满，出家才知道苦，那来得及吗？来不及吗？又没有佛法，没有人教，没有人修，吵吵闹闹，被逼迫，被欺负，那这样的一个业海实苦啊，无可留恋。我还是虽然这时候已经确认了啦，业海实苦无可留恋，好吧，苦就苦，反正癌症也治不好了，念佛往西方。欸、这个尼师有这种体认，那我们大家在生活里面你碰到了吗？没有，还没有得癌症，对不对？得癌症赶快修了啦，还没有得癌症呢，赶快修，不要等到癌症以后家人为什么没有来关心我、欸、又起嗔，以后才堕落了。所以你看这种例子，我们 那个他山之石黑工作啊，别人的例子我们拿来好好借自己修行那种增上缘、增上力量。哦，像这种是非常重要的。好像在这一点里面，好，我们了解以后，我们再问大家，我们会在这个世界里面苦，是靠什么而苦？你可能会觉得说，哦，那个是那个太太让我造成我受苦的，哦，那个丈夫不关心我受苦的，孩子不听话受苦的，老板不赏识我受苦的，其实都不是。真正苦的原因在于烦恼造成的，但是是透过什么因缘而升起？是因为身体而升起的。所以佛陀会讲，身为苦本啊，行为罪首。我们这个身体是过去生所造业所才有这个叫罪，罪而集合而成这个身体。所以过去生所造的善恶业，啊，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这个形成这个身体在受苦，轮回的罪首，那身为苦本，所以有身体才会受到种种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，因为透过这个身体，才有爱别离离苦、怨憎会苦、求不得苦、五蕴炽盛苦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身为苦本，那如果有智慧的人，他会看到这个地方，他就赶快想要从这个地方解脱出来啦，啊，那。你如果了解到这个深层的话，恩爱夫妻是不是要赶快修行？如果能够舍家、舍所亲爱、恩爱的人而出家修行的话，好好找个名师一子，好好找个师父求出家。那从出家里面，你才会见到我在坚持出家里面所要坚持的解脱。如果我们还依附着在家的话，你想的还是在家的五欲之乐啊。这个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啊！那我们应该在见到苦圣地的时候学圣人，圣人像什么情形，凡夫像什么情形，好，我们用一个比喻来形容，你就知道要学圣人了哈。我们眼睛的睫毛，你跟他拿一个睫毛放在手上，会不会觉得苦？当然不会觉得苦嘛，睫毛很轻啊，放在手上哪会有什么苦。好，那如果这个睫毛如果跟它放在眼睛里面，会不会苦？哇，苦得不得了！哎，同样的睫毛放在手掌上，跟放在眼睛，为什么它的感觉不一样？因为眼睛没办法容下一颗沙子，何况是一颗睫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凡夫在这个地方他见到的苦哈，凡夫就像手掌，他同样的一颗睫毛。放在手上，他不会觉得那是苦，对不对？不会觉得这是苦。睫毛很轻嘛，怎么会觉得苦呢？所以凡夫像手掌啊，很粗啊，心很粗就是了哈，哦。那圣人，哦，圣人们，出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的阿乱呢，他们这四种圣人，他们的所看到的苦哦，就像眼睛，他们就像这个眼睛。只要有一颗睫毛在眼睛里面，他就觉得那个很苦了。在这个比喻里面，我们相对回来说，凡夫下去地狱里面，即使到无间地狱被火烧，他所觉得苦已经很苦了嘛。我们在人间里面，你被火烫到的话，那已经很受不了了。那这种苦到地狱去的苦，跟圣人他如果让他修禅定到色界天、无色界天去，已经很快乐了，哦，但是他感受到那个苦苦、坏苦、行苦里面的行苦那种苦啊，他觉得那个非常的苦啊，极为苦，无常生灭的苦，他就知道哦，这么苦，不要再来了。身为苦本，行为罪首，所以他会从这地方里面想要求解脱出来。这个你看，我们凡夫众生的心就像手掌这么粗。圣人他的心有智慧，他像眼睛一样，他把这个真相看得清清楚楚，非常清楚了。所以我们是要学圣人，知苦离苦啊。要不要学凡夫不知苦还以苦为乐？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要好好学圣人。 啊，所以我们再回来看看苦苦坏苦行苦，对不对？苦的时候真是苦啊，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，啊，那爱别离苦的时候是坏苦，啊，爱别离苦坏苦，啊，那行苦五阴炽盛苦，你看渐渐在生生灭灭。所以出家里面，我们知道出家跟在家它的根本一个差别意在哪里？在家是五欲染着，出家是离欲修梵行。那修梵行里面，你要知道你出家的目的在哪里哦。我们看电视的，如果出家众你要认清楚；如果是在家众，你要知道以后你出家是要做什么事情。啊，这个在佛时代里面，曾经有外道啊去见佛陀侍者，一个叫做罗陀。见这个罗陀侍者的时候，跟请问说：“哎，罗陀啊，你为什么要跟佛陀出家？”哦，这个罗陀尊者就跟这个外道讲说：“我为了断苦啊，断苦，苦在哪里？”那罗陀尊者就跟他们讲：“我为了断色蕴所生起的苦。”很简单讲，就是色蕴炽盛苦。我为了断色受想行识五蕴炽盛苦啊。那五蕴炽盛苦是不是包括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爱别离苦、怨憎会苦、求不得苦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还比这个还更广。所以为了断这个色蕴炽盛苦、受想行识蕴炽盛苦啊，所以来出家修行的、啊，这是我们出家的根本目的哦，不要搞错了。啊，那另外的外道来问、欸、罗陀尊者啊，你为什么跟世尊出家？我为了知苦而来出家的、啊、那知苦知什么苦？我要知道色蕴炽盛苦啊，受想行识蕴炽盛苦啊，为了知道这些五蕴炽盛苦而来出家的。那知道苦为了断苦，我为了熄灭色受想行识五蕴的忧悲苦恼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已经讲很多苦了嘛，为了熄灭这些苦恼而来出家的，为了离开这些对色受想行识五欲五蕴的欲望而生起的苦，为了熄灭这些而来出家修行的、哦、为了离开种种这种忧悲苦恼离欲，得到涅槃究竟安乐而来出家的。所以诸位多闻圣弟子们啊，你们现在在这边所看到、所开演出来的，已经进入到解脱法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知苦，要离苦，不要到现在还不知苦，或者说以苦为乐，迷迷糊糊的、啊。或许你现在是出家众，或许你是在家众，但是我们要把握今生或来世能够出家的因缘，好好为离色受想行识五蕴炽盛苦而精进努力吧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。阿弥陀佛，下回再分解。